那比丘的呢，就是出家人的邪命，他下面有讲，比丘之所以托钵乞食，就是为了远离四种邪命。那哪四种呢？第一个呢是下口食，第二个是仰口食，第三个是围口食，第四个是方口食。好，这样才能清净活命，专心修道。那这个呢，关于出家人的这个四种邪命呢，就是说在佛寺的时候呢，佛寺规定呢，出家人要托钵乞食，他不能够自主，不可以自己煮东西自己吃，不可以，所以要托钵。那托钵乞食呢，就日中一食，一天只吃这一餐。那到了中国之后呢，因为这个风俗民情的关系呢，这个托钵在中国就不行，没办法实行，因为中国这个士大夫的观念比较强，他认为一个清净的比丘，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乞丐一样拿着钵去要饭呢？不好，所以就没办法托钵。那不要说来到中国，在佛时代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智慧第一的这个十大弟子，佛的十大弟子之一，这个智慧第一就是舍利佛。他当初呢，他出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亲也是不同意的，但是他出家之后，他回到这个居他这个村落这个故乡来托钵的时候呢，也是饱受了他母亲给他这个加持。就是呢，他妈妈呢一样看到大家那个乞食，就是这个出家人来托钵，他也拿了一碗饭来，然后等着舍利佛过来，然后看着舍利佛过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饭呢放在他的钵里面，就说你就是为了这个托人家这种酸的这个稀饭来出家，放弃了这么大的产业，因为他们家非就是婆罗门嘛，就贵族，非常的有财有富的。然后说你如果托不到的话，你就是好好去舔人家那个饭勺子后面那些米粒好了。说拿去吧，就给他放在他的钵里面，去吃吧，就百般的侮辱他。然后呢，舍利佛一点都不吭声。然后他这个供养其他的这个比丘也是说，我儿子就是为了你们去出家的，你看，他就去吃吧，就一波一波就很侮辱这些比丘。然后这个罗诃楼尊者呢，他在这一次的托钵行列里面，这个比丘被受供的这个里面呢，他回去就跟佛报告说，这个舍利佛的母亲这样子对舍利佛还有对其他比丘。结果这个佛呢就当众呢开示之后，就非常的赞扬这个舍利佛的这个忍辱啊，我都如如不动。那他妈妈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这么的过分呢？为什么？这个是有来由的，因为这个舍利佛的故事你们不晓得知不知道，他有连他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是男生的老大，等于是长子。那他从小八岁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杰出，好，能够背这个这些外道的经典18部，然后也在辩论会上呢得到这个国王的赏赐。但是呢，他就是出家了。出家之后呢，他三个弟弟也跟着他出家，三个姐妹呢都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还是跟着他出家。然后呢，这个三个姐妹各生三个儿子，每一个都生一个儿子，一共有三个，等于他的外甥也通通出家。最小的这个弟弟是最后一个出家，要出家的时候，他妈妈赶快，他趁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定亲，赶快让他结婚，想保住这个小儿子。就这个小儿子在他婚礼的时候一看，哎，他这个媳妇的祖母120岁坐在那里，一看，哦，这个原来这个美貌是无常的，我以后也是这样，我太太以后也是这样，不管她现在多美，所以他就赶紧就逃掉了，结婚那一天就跑去出家了。所以他的家族这么多人出家，但是呢他的兄弟还有姐妹都证得阿罗汉果。那最后呢，这个母亲还是信奉他的婆罗门教，他这个梵天，到最后舍利佛他要入灭之前，才回到他的家乡来度他的母亲，让他成就出果。 哦，等于是报答他这个母亲的养育之恩，所以他妈妈才会这么的对他这样子的生气哈、哦。所以在佛那个时代，要托钵乞食，其实都已经好、哦、很多信奉外道了，也都是百般的侮辱这些出家人。所以到了这个中国之后呢，这个乞食就没有办法实行哈、哦。所以这个下口食呢，就是说规定比丘他不能够种植田园和合汤药，他不能够自己下田去除草啊开垦，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这个用托钵乞食的方式。那第二个呢，比丘的邪命就是养口食。什么叫养口食呢？就是靠着呢仰观星宿日月风雨、哦、你晚上呢观那个天象，然后为人家说吉凶、哦、古时候两个军营要两边要打仗的时候，那个军师都要去看这个领兵的这个将军的他那个代表他的那个心亮不亮，如果太暗的话，那表示这一战打了不利，那就要拖或者是先不要打、哦、那比丘呢不能做这个事情、哦、做这个事就是邪命。第三个，什么叫唯口食？就是学种种的咒术，然后呢占卜占算吉凶、哦、帮人家算命啊，排八字啊，排紫微斗数啊，看面相啊，这个比丘都不能做的，出家人都不能做，看风水啊，这个都不行。那第四个就是方口食。什么叫方口食？就是驱媚豪士，通使四方，巧言多求、哦、游走四方，结交这些权贵啊，高官啊、哦、这个也是比丘的邪命。所以种种呢，只要是佛法的事业，就是不能够标价的、哦、你标这个，假设我们家里呢，或者是亲朋好友，这个节气呢，常常会有这些婚丧喜庆啊，比方说这个有家里有亡故的人啊，那你去找这些出家人啊，帮你送个经，这个超度超度，如果只要有标价的，这个都算是比丘的邪命，不可以的、哦、就等于是贩卖佛法，贩卖三宝都是不行的。那、啊、最后一行就是此意贪吃各一分色，狂也是贪吃各一分所色、哦、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是263。那我们接着看264页，随烦恼的第六个就是惨。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谄媚、哦、献殷勤啊，然后这个身相呢，身体表现出来就像一个奴婢一样，像那个慈禧太后里面那个小李子一样、哦、那嘴巴讲出来就是都是说人家对方爱听的话、哦、千百般的这个逢迎谄媚他。那意呢，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样动脑筋呢，去讨对方的欢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样不外就是要求得名闻利养恭敬、哦、好，我们看看课本怎么说。265页，这个谄呢就是谄媚，那为了谄媚别人呢，故作种种姿态去取悦逢迎，那这样嫌取就是嫌恶邪取的心是谄的体性。那我们看第一行这个原文，265第一行，谄者谓为枉他故，角色意义显取为性。好、哦，这个枉呢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同竖心旁这个枉，迷惘的枉，就是令人迷惘，如坠入无理物中、哦、让人家看不清楚你到底是要做什么，好像水深莫测一样，不知道你的真正的用意在哪里。那另外一个意思就同这个渔网的网，就是呢编织网罗，设想出种种花样来网罗于人、哦、我刚讲的你生口意呢，你会常常去花心思啊，创造各种花样，就是为了要讨好对方，这个是网。另外一个意思角色意义呢，就是假装出 奇异的威仪，以博取他人的欢喜。那这样残取的心呢，能障碍正直不阿，就是不惭的升起，也障碍了良师益友的正教诲，这就是惭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说，你同行三知士或者是你的这个教授三知士呢，你的这个同参道友也好，或者是你的师父也好，他对你的教诲，如果一个惭取心很重的人呢，他是听不进去的，没办法接受。哦，比方说这个师父呢，看到这个弟子，这个就是惭取心很重，他也不能直接说，为什么？说了这个弟子也不能接受，他反而还会生气，因为他想说，我身口意都是供养给师父啊，我所做的不外就是要给师父欢喜啊，但是呢，刚好跟他师父所想要的呢，就是恰恰好相反。真正一个好的弟子呢，就是依教奉行，好，把师父教给你的佛法在生活中能够实践出来，这个是一个这个好的师父呢希望弟子做的。但是呢，这个弟子做的呢不是这样，就是百般的去讨好这个上师，这个师父要什么他就买什么给师父吃，然后百般的这个做呢，各种花招都想要让师父欢喜，所以这样子的心他是邪取的，是不正直的。好，那我们说直心是道场，这个心一定是正直的才会跟真心相应，可是你是邪取的话，你这个要修行要有这个早日见真心呢，是变成是背道而驰的，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266页，因为惭取的人呢，他为了要迷惑然后覆盖他人，就会用种种欺骗的方式来掩饰自己，让人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而他善于把握时机，然后虚伪作假的设计出种种方法来博取他人的好意，他就很难坦白啦，或者是隐藏自己的过失，因此很难接受良师益友的正教诲。哦，所以这个266页的第一行，他是说，原文就是说，不仁师友正教诲，这个不仁就是不堪，你没有办法承受人家对你的这个良这个规劝呢，你听不进去。哦，那这个惭呢，就是贪吃一分为他的体性，离开了这两者并没有自己的形象跟作用。哦，那这个看呢，惭他身口意三业造罪的状况，这口业呢就是巧言令色、阿语、谄媚于人，那枉他呢是为了迷惑覆盖他人，就用欺骗的手段使人弄不清楚也看不见事情的真相。那角色意仪就是假现奇特的威仪，故意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言行跟举止。哦，那主要呢也是一样要获得这个名闻利养恭敬。那后面这个显就是显恶，取呢就是邪取，比喻这个谄媚这个惭心的险恶邪取。那网帽呢，这个网就是跟渔网的网同一个字，帽呢就是跟帽子的帽同一个字。好，网帽就是故意欺骗不让人知道事实的真相，就像编织各种花样来网罗人，来欺骗人，或故意欺骗不让人看见事实的真相，就好像用帽子遮盖一样。好，所以这两个字就是那个渔网的网还有这个帽子的帽是同样的字。趋顺时宜是选择最适当的时机，随时见风转舵，好像奴婢仆人，哦，要看主人的这个脸色形式一样，所以我们说叫卑屈取媚。哦，就像这个慈禧太后这个小李子一样，李莲英一样。哦，我们在这个电视上常常可以看到。那为取他意，就是为了迎合他人的心意，尽力去取悦逢迎对方，或藏己私，就是隐藏自己的过失，而大力吹嘘自己的才能与长处。那这里呢有一些原文是后面会看到，这个直心是道场，直心是道场，这个是佛诚恳告诫我们的话。如果呢仍然行惭取心的话，就是违背良师益友的正教诲。哦，所以我们要怎么对治这个惭呢？就是尽量呢能够说真话， 然后做真事，表里如一，你想什么你就怎么说，然后怎么做。那不也不是说叫你心直口快，我们讲过好几次，不是我想什么我就马上说出来，然后这个没有想想你这样说出来是不是伤害到对方。齁，直心是道场，跟你心直口快是不一样的。齁，啊，这个直心就是真心，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这个禅取的话，就是离这个明心见性的路就越来越远。所以这边讲说这个禅呢也是贪吃各一分所摄，因为禅取呢是为了谋取自身的利益，所以和贪相应。那不明白业果的道理，没有观察自己习气的智慧，又不能够接受良师益友的正教诲，因此呢和痴相应。因为他这个心呢整个心都已经邪取掉了，所以呢你真正是为了他好，你劝告他的话他听不进去，因为他会以为他很冤枉，他一心一意呢认认真真的在做一件事情，讨好对方有什么不对。好，所以通常是没有办法接受批评跟这个建议的。那这个不义里面就讲说，这个不义是憨山大师的不义，他这个谄呢就是挟取谄媚于人，那人人都说他好，实际上却是一个相怨。所谓相怨就是只为博取他人好感，可以完全没有原则，罔顾道德规范的人，不能够明辨是非善恶，那人人都以为他好，他却是个败坏道德的人。所以这个在《论语·阳货篇》里面就说，相怨得之贼也，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都说他好的，他却是一个完全不能够明辨是非、没有道德规范的人。所以如果呢我们碰到我们的上司也好、师父也好，或者呢是我们的同参道友也好，如果有好意的规劝我们或是建议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很欢喜的接受，然后勇于改过。为什么？因为对方呢肯告诉我们过失的话，是真的出于爱护我们的心的话，他就是现在人不太能讲的，一讲呢他可能就跟你绝交了，更惨的就是结恶缘。那对方肯愿意直接跟我们讲真话，表示呢他冒着这个危险，冒着跟我们结恶缘的危险跟我们讲真话，就希望我们能够改善，朝这个正确的这个方向去修行。那不然的话，如果等到呢你连那个上司、你的师父看到你都是远远的看你，然后把你奉为这个贵宾的话，那你永远你的这个身口意的过失都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都永远都以为自己修得很好，没有过可以改。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别人知道呢告诉你没有用，你不会改，所以人家也懒得跟你结恶缘，都对你客客气气的。这个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们讲的话，真的要心存感激，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把这个过失改过来。那第七个呢是教，我们看269页随烦恼的第七个270是教。什么是教呢？教就是骄傲的意思，一种自高自大的心理。那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往下看你就知道，这个慢呢我们说过它是跟他人比较之后所产生的心理，但是这个骄不用比，他没有跟别人比较，他是呢陶醉在自己自以为是的那个成就感里面，却对于自己胜过别人的地方深深染着自我陶醉，引以为傲，这就是骄的体性。所以我们常常说骄慢骄慢，实际上骄跟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学白法的用意就在这里，它可以把每一个这个法呢分得很细，骄跟慢，我们常常这样讲，骄慢实际上它是不同的，骄呢不用跟人家比，他就陶醉在他自己的成就感里面，那慢呢还要跟人家比一比，不管怎么比都是我最了不起，觉得自己最好，这是他第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那还有第二个不一样是哪里？这个慢呢是根本烦恼，我们说贪嗔痴慢疑，所以这个慢是根本烦恼。那这个焦呢，它只是小随烦恼，所以它比较容易断。还有一个不一样，这个慢呢是因什么而起？是因我跟人家比，这个我因我而起才有这个慢。那这个焦呢是因事而起，好，后面会讲，他就是陶醉他在他自以为了不起的这个地方，好，成就的地方，所以这是因事而起，一个是因我，一个是因事，好，这个是焦慢焦慢焦跟慢不同的地方有三点。一个骄慢的人呢，骄傲的人呢，他这个耐心就会比较差，好，就很难做到这个虚怀若谷谦和待人，因此呢他障碍谦虚，就是这个不骄的升起，一切烦恼也跟着增长，这就是骄的作用。那因为一个人若是陶醉在自己的成就得意的事这些事情上面呢，就是我们说贪染于上啊，就容易和贪相应，违逆自己的意愿的时候，他就产生嗔，所以他的烦恼也会跟着，就是其他的烦恼也会跟着升起。所以说骄会生长一切的杂染法，那他的果报呢就是什么？你越是看不起人家，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就生来越矮小，身材越矮小，或者呢严重一点就是五官不全，这是他过去生自大傲慢的结果。那另一个果报就是容易得什么肝病，因为他自视甚高，然后一点点这个不符合他的这个标准的时候他就生气，所以这个嗔心比较大，所以我们说怒伤肝嘛，所以常常那个容易生，因为自视过高易生嗔怒的这个缘故，一点点违逆他就发脾气，所以说容易得这个肝病。所以嗔心的果，这个骄的果报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生来矮小，第二个就是五官不全，还有呢容易得这个肝病。那272页我们看一下，这个骄呢以贪爱一分为他的体性，就是贪着在他自以为是的这个成就感里面，所以他是跟贪相应，并没有自己的形象跟作用。那所谓的他成就感的事情是哪些呢？这边就举了一些例子，就是对于自己引以自豪的盛世，殊胜的事情，感觉自满自高，譬如呢，譬如什么？富贵、财富啦、地位啊、社会地位，或者是才能啊，这个包括呢，世间法的也算，还有这个言语啊，比方说他这个语言能力啊，我们说这个政事啊，就是手腕啊，这个政治手腕高不高明啊，还有这个文学，你说自古这个文人相亲，不管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这文人中间之间呢都是常常的都是以为自己最好。那名士之类，这个名士就是名声啊势力，像这个富贵啊，我以前呢有个同事，他每天第一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炫耀他昨天买了什么，买了那一颗钻石，一克拉而已，这样每天都是每天一大早来见到你就是跟你炫耀这些事情，无非就是要表现他怎么样，他的财力很好，或者是社会地位也大家看得到，就是财力很好。那像这个才能也是啊，人家会觉得说哦，他这个也会那个也会什么都会，那无形当中他就会在这个人前人后呢会有一股这个娇气在，好，那个娇味很重。或者是言语呢，我们现在补习班很多嘛，他可能英文也讲得很好啊，然后日语很流利啊，国语台语客家话都会讲啊，好，所以无形中这个言语的这个语言的能力越好呢，他也有一股娇味在。那这个政事更是，我们常常一下子内阁就改组了，这个改组那个改组，这个下台那个上台，就是常常就会有这些政治手腕，这个也是有骄，那文学 那更不用讲，我们常看到了，就是这个有一句话，你们不晓得听不听过，他说天下文章在我乡，天下最好的文章在我的家乡，天下文章在我乡，我乡文章在设地，这个我这个家乡文章最好的就是我的弟弟，然后呢设地跟我学文章，那谁的文章最好，就是我嘛。好，所以这个就是文人，自古就是文人相亲。那名士之类就是名声势力，这个我们也是常常看到了很多这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就看不起这些穷人，常常尤其在这个谈论这个男女婚事的时候，这个门当户对，这个常常都要被拿出来谈一谈的。